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平安。感谢神，我们又一次在主日相聚。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在诗篇的第91篇，我们念第一到第二节。当然，大家你自己可以看下面的部分，但下面的经节会相关，但我们不会仔细解释。好，诗篇第91篇第一到第二节。如果大家看纸质圣经的话，这个诗篇是最容易翻的，圣经的对半翻下去就是诗篇。然后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91篇第一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我好像大家是没有圣经，还在没看翻到。我们一起再念一遍好不好？一二三，住在至高者隐蔽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万有真言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世界的变幻，这世界的繁荣或者衰败，都在提醒我们它的短暂。这一个世界，这种许多许多美好的事物的消逝，许多以为的成功，却非常的短暂，甚至虚无，都在提醒我们，你是我们永恒的居所，唯有你是我们灵魂的归属，唯有你赐给我们永恒的平安，唯有当我们真正安息在你自己的怀抱中，我们的心才能够安宁，我们才能够真正找到我们生命的本源。主，求你自己特别能够在这个时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和处境里面，能够来向我们再次来向我们显明你自己，来显明你是我们的安息之所，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依靠，凡投靠你的必不至于羞愧。让我们知道你的诚实，你的信实，就是大小的盾牌，就是我们的保护，就是我们的依靠。愿主你自己的话语在今天早上向所有听的人能够发出他的亮光，来照亮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知道在今世我们当如何来依靠你，当如何能够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能够活出神儿女的荣美。主，求你自己保守看顾下面的时间，我们放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在一个看似非常美好的时代看似一个非常繁荣的时代，或者说可能很多人所接触到的这个世界的很多的成功荣华，或者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所带来前所未有的这种信息量，包括这些财富，包括新生的产业等等，包括很多这种高科技的手段，会有的时候会它会给我们有更多的人类的这种自信和安全感。所以当我们要讨论到一个听起来不怎么积极，好像看起来呢好像不是跟我们的平常的生活不怎么接近的这样一个题目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觉得有点遥远，但实际上当我们真正去了解这个世界，当我们如果从历史来看待这种人类的遭遇，或者我们看到很多这些不幸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不停的继续的这种发生，就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这种很多繁荣或者说光辉灿烂的这背后的它的那个阴影，或者它的那种黑暗的可怕。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近几年来一直都有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 困扰的这些发达国家。为什么是困扰的发达国家？那因为他们被期待，他们被寄予希望，甚至他们被要求有更多的义务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看这个 PPT 里面我们前面的三章，我们看到这是什么？这是一个难民他们要登上一只小船，然后呢去到他们不知道能不能靠岸，靠了岸不知道能不能上岸的这样一个完全没有保障，看起来没有未来，根本没有任何可以让他们感到有安全感的东西。他们唯有什么？唯有这种冒险，不顾一切的去尝试但是我们知道他们被很多人拒绝，所以这些就是过去几年世界的很大的一个讨论或者争论的一个问题，就这些人应该怎么办，欧洲应该怎么办，美国应该怎么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问题把原来很多民族之间的这种隔阂，把原来国家内部的很多的这个问题都 透过这个事情爆发出来，让我们看到它这种背后的人性背后的非常复杂的这个层面。我们看到第二章 的图画我们今天很多的这两年中国人经常口头禅就是诗与远方但是请问这样的人一群人要离开他们的家乡，请问那个远方是诗吗？不过我们在诗篇里面的确有看到有那一种诗，但是我们知道那个远方与诗它是对应的是什么？是现实与苟且。但是我们看到那一种诗在诗篇里面我们是有读到的，那种叫流离诗，那种叫哀歌，是一个被迫离开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不知所往，他们不知道他们前面的遭遇是什么，到底有没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国家能够收留他们。我们看到在过去的几年的这种事情，在这个群体的因为许多地区的这种冲突战争等等的问题非常的严重，这个群体越来越大。在2017年的时候，世界的难民数目第一次在突破了这个历史上最高 的一个记录。但是我们看到这种生活它不是一种美好，让人有一种浪漫的想象或者是期待，一个所谓远方有一首的美好的诗是远超于现实。如果这些人有选择，他们宁愿选择什么？可以让他们安顿的苟且和现实。但是连现实里面那些被认为是苟且的事情他们都不能够享有。但是我们看到这才是今天有世界上有几千万人他们的生存的现实。我们看到第三章的这个这是大家很熟悉的，这是最近发生的事情我这个这个事情香港的事情的起因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因为一个谋杀犯然后呢到底要不要引渡的这个问题，然后他引起的这个什么这个条例就引发很多人这种恐慌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很多地方就是说他会有这种非常可怕的或者是完全没有法律程序的这种审讯的问题等等，那因此呢那就大家就非常激烈，表现得非常激烈的这种游行，对政治权利上面根据法律根据法度根据人的这种正常需求的各种抗议运动和这些努力我们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当然是非常乐意看到人类变得更加有序更加文明更加美好更加被尊重但是我们看到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这个世界上面真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让我们的过错让我们的所犯的这些罪可以
不被过问吗？我们知道，即使在现有的这种政治的协议，或者是在现有的这些法规里面，我们都看不到那种公义。但是我们要知道，在有一天在每一个人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知道是罪无可逃。所以在这个诗篇的九十一篇的下面就会讲到，他是讲到什么？讲到会恶人会遭报。上帝在这些事情上面，他绝对不是什么不会是袖手旁观的。所以我们知道，神今天没有立即将世界上面的所有犯罪的人给消灭的，甚至把一些很恶的人还留在世上，是因为上帝要给这些恩慈，是为了要让他们悔改。所以呢，这个保罗讲到，他说，你不知道上帝的恩慈是要领人悔改吗？就是我们知道神的怜悯，神的心肠是要所有人能够真正能够享有他的这个赦免，享有他的宽恕，享有他的爱。不过但是这是有条件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里面，到底什么地方，到底有没有一座城，到底有没有一个地让我们可以真正安身立命，让我们可以真正感到是我们可以什么可以安歇的所在。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享有那种永不被惊扰的那种平安。我们要面对现实，就是这个世界是有苦难的。所以耶稣在离世之前告诉他的门徒说什么？这世界有苦难，但是我要什么？将平安留给你们。所以这世界有苦难，但是在我的里面，基督说在他的里面有平安。我们今天要来深刻的理解这个平安，这个安息，这个真正的我们的避难所，它究竟是什么意思。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不幸，上帝要亲自做我们的避难所，为什么没有所有人都得到很类似的这样的一种生存的经验。但是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的肉身，在我们的现实，或者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所遭受的这些苦楚，它有的时候是一种信息，是一个信号，它有的时候是上帝的一种召唤，要我们去思念那个超越于我们肉身痛苦之上的事情，就是知道上帝要让我们真正去领受，真正去理解，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在我们的生命深处，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我们真正的那个安息之所是什么。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很绝望的这个地方上帝常常透过这些经验里面的这些不幸或者的苦难来唤醒我们去理解什么。下一章，谢谢。那在理解我们的盼望，在这个很可怕的，看起来完全没有看不到这个岸的，到不了头的这样一个茫茫大海里面，我们看到有那个路标，说你的盼望就在前头。那圣经里面到底是怎么向我们来告诉我们，上帝是真正做我们生命的避难所？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在古代的社会里面几乎是没有的，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个逃城的传统，就是在耶稣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这个部分的这个迦南地区就是有些他们进去里面还有好多的，因为他们打仗的时间很长，然后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城，耶稣亚曾经连续的攻下36个城，所以呢，他里面在得到那些地以后呢，他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这在古代社会里面是非常有独特性的，就是要有一个逃城。那这个逃城是干什么？所以我们看这个图画里面就看，那这个人呢，在追杀他，明显他是个逃犯，因为后面那个是个兵，然后呢，追到这个门口，这个人 进去这个门里面以后，这个祭司呢，这个祭司会在门口就把他接住，然后就告诉后面这个追杀他的人说到此为止。那这个人呢，他现在就什么，就获得这个豁免被追杀，他就不会被这个复仇的，或者是或者是仇家，或者是这个现在的意义来讲的警察，那或者是什么人呢，去杀他。那么这个逃城他这个以色列人中呢是为什么人准备的？就是有一些人他是本身无意的，但是都误杀人。那有一就是也还有一些呢，就是意外发生，或者是他的这个牲畜，或者是他反正总之在干活的时候这个意外，比方说砍树的时候砍倒一个树，但是他没看见一个人刚好从那里走过，结果这个树倒下来的时候呢，把那个人砸死。那么这些人他们就有机会，只要你怎么砸死人的时候有人要追你杀你，你要跑得快，在这个追你的人抓到你之前，你只要逃到这个城里你就平安了。我们在看这段历史的时候，如果没有后面的圣经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有在这种法度，这种公义的法度在留存的一个什么法外情的这样一种政治的这个政策。但是在后面的圣经告诉我们，那这个逃城那实际上它是有更深远的意义，它不只是一种政策，不只是一个政治产物，它是跟上帝在这个世界所要施行的拯救，带给人的这种救恩的盼望是相关的。所以在诗篇的作者，我们所读的诗篇的作者在这里就把旧约里面那个逃城那个避难所的这样一个事件，现在把它作为一种隐喻来使用。那么这个隐喻是什么？就是指这个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在特别呢，在这段圣经里面会告诉我们，那在这个避难所的或者在这个逃城的这个传统里面，原来上帝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那么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的经历特别的就是说生动，但是呢他是很成功他享有很多的荣耀，他获得后世很多的赞赏，甚至被称为神合神心意的人，他就是大卫。但是我们知道他的人生是极为不容易的。那他是在大卫的年轻的时候，他经历了一个一般人看来是非常不幸的，是一个特别可怕的这样的一个遭遇，就是扫罗王开始追杀他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因为当大卫杀死这个哥利亚回来的时候呢，这个大家就在那里唱歌，然后那个唱歌唱什么，就是唱说这个扫罗杀死千千，然后呢大卫什么杀死万万。所以这个扫罗一听，扫罗是真的很自卑，他一听这个大卫杀死万万，所以呢他就觉得说他杀死万万就差我的王位没有给他了，这人是我的威胁。因为他的嫉妒，他的这种自卑，所以他的恐惧，所以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要把这个英雄，这个挽救了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这个少年英雄要置他于死地，然后就用各种的方式来什么来追杀他我们知道那个大卫逃难的经历有多么的痛苦。大卫呢，大卫是一个真是我们看到真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所以扫罗在追大卫的时候他就特别对他的这个手下说他说你要去抓的这个大卫，他说你们要小心点，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据听说这个人极其狡猾，所以大卫很能躲。但是如果你们看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大卫这么能躲这么聪明，躲到无处可躲，要居无定所，他经常需要在躲在那什么山洞里面。但是不仅如此，他躲到追的实在的太凶，所以他甚至要逃过以色列人世代为仇的那些人那里，那是什么非利士人。 那但是腓力斯人看到大卫逃过来，以为这是什么？这是间谍啊！这以色列人的人跑过来，这肯定是有图什么东西。那结果呢，就试验他。大卫干什么？你们知道吗？大卫装疯卖傻，就要疯掉，把自己扮成疯掉。我们平常啊，这种只有什么？只有在电影里面、电视里面才会看见。为了躲过一个人的追杀，就疯掉了。所以疯掉了，就让他啊，可以什么放心。大卫到这个地步啊，不过我们看到大卫的确是啊聪明绝顶，而且是非常在任何的处境之下啊，他都能够懂得这个应变。但是我们看到大卫在这个逃亡啊，他到33岁，那他才在希伯伦啊有他自己的地盘，到40岁的时候，那他才在真正啊登上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王位。但是我们注意，大卫出道，或者说他作为一个民族英雄，作为一个啊，就是王储，上帝立他的这个王，真正的第一个神所立的王，他早就啊已经很清楚了。一般认为，大卫杀死哥利亚的时候，大概是在18岁，反正总之20岁以下。那么意味着长到他33岁才在希伯伦站住脚跟，那中间大概有15年前后，大概有10几年的时间都在逃亡。那我们想，这个人他在十几年的这种逃亡的过程里面，他写下的是什么？我们看到跟今天很多国家的逃亡者不同，逃亡者写下的都是什么？都是愤怒的诗篇，复仇的诗篇，都是什么？咒诅的诗篇，对不对？但是大卫在逃亡的过程里面，他写下了什么诗篇？甚至他有机会亲手杀了扫罗，他都说什么？他说我不能杀他，因为什么？因为他是神所什么所高立的人，所以我不敢杀上帝所高立的人。所以大卫有机会向啊这一个很恶的啊这样的一个王去复仇，亲手结束他的生命，他可以解除他被追杀的这种隐患。大卫宁愿继续的这种流亡生涯，他没有选择啊这种粗暴的复仇，他而是宽恕，他而是这个宽恕是来自于他对上帝的尊崇。大卫在这个逃亡的这样的一种生涯里面，他写下了那么感人的诗篇，他告诉我们是什么？是神是我的避难所。他真正的平安的依靠，不是扫罗死了我就有平安了，不是我可以什么打败哪一个人我就觉得自己真的有依靠了。大卫他学习到唯有上帝才是他真正的避难所，所以他可以十几年大难不死他知道是什么？是上帝的手在 保护他中国人说的什么大难不死必有什么后福。所以呢，这个大卫我们看到他后来为什么他能够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他的生命里面有很多伟大的品质，其中一个就是大卫。有的人说大卫从一般人来看他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人甚至呢，大卫可能作为王来讲他比扫罗要理想很多但是他作为一个父亲或者是作为丈夫，他的大卫是非常失败的大家注意到圣经里面很多讲到这个大卫的事情，那我们如果仔细把这些很多的这个细节全部都把它串起来，你会得出一个印象这个印象是什么呢？就是大卫这个人真不是一般的狡猾，不是一般的什么一般的手段我们看到，但是这个充满了这种各种人性的很明显的这些软弱人性的罪的这种特征的人，他为什么可以被称为合上帝心意？那就是他跟扫罗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他虽然也有很多过犯，但是他始终遵从上帝，他始终不依赖他手中的他的自己的智慧，他自己的这种什么强力，他自己的军队或者是他自己的政治才华，他始终把上帝看为是他的依靠。所以大卫在这个逃亡的过程里面，他没有生出很多的恨、很多的复仇、很多的咒诅， 他的心里面没有被这些黑暗充满，而是什么？而是他说上帝是我的避难所。所以在诗篇的十八篇，在诗篇的四十六篇里面都表达这样的主题，就是上帝是我的磐石，上帝是我的依靠，上帝是我的避难所，是神把我藏在隐秘处。所以扫罗用一个国家的力量来追杀他，但是大卫是什么呢？在上帝的里面他有平安。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大卫的经历，是在他的逃难的这种过程里面，他体会到了神怎么做他的避难所。但他在这个意义上面不是指着他这种肉身，他的这个肉身的这种安顿，而是指在我们看到有他更深的主题的阐发，在于他是那种神是我们生命的依靠，是我们那种真正的灵魂的避难所。大卫说，谁能够面对你？你如果发怒，如果用你的公义来计算，谁能够在你的面前可能够站立？所以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们去躲避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愤怒？诗篇一百三十九篇说什么？你要往何处去躲避神的面？你要去何处去躲避神的灵？大卫注意到，在整个诗篇里面，我们看到大卫的诗接近一半，在他很多的主题都在他的诗歌里面出现。他告诉我们一个更深一层的意义，告诉我们人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用各种计谋啊，甚至办法逃脱或者获得一个暂时的安居的地方，但是人真正的安息之所、真正的隐蔽处、生命的避难所在于上帝，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去躲避上帝的面。所以呢啊，我们看到这个避难所的这个神学隐喻，那在大卫这个经历里面，他就诠释出的不仅是关于我们肉身的这种安居，也包括我们啊这种灵魂的真正的这个安息。那我们看在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跟我们的整个就跟神作为我们的避难所非常啊相连的，到了一个很戏剧性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时刻的出现，就是耶稣基督，他甚至他来到人间，为了使我们真正能够建立与上帝那种和平的关系，真正使我们免去上帝的愤怒，真正使我们不再在上帝的外面的那种飘荡，使我们能够真正回归到神所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些安息之所，他甚至自己来到人间，成为了一个逃难者，成为了一个难民。不过这个事情让我想起几年前在那个 Facebook 上当这个美国在争论要到底要不要接受难民的时候，我们知道美国有很多人表现得非常的强硬，然后呢有一个加拿大的神学家、新约考古学家，然后呢他就在他的 Facebook 上面写了一句话，他说 just a reminder， 他说是，然后说只是一个提醒，他说什么呢？他说 Jesus was a refuge。然后呢这个他的这个 Facebook 非常简单，没有任何配图，就这么一句话，他只是一个提醒，耶稣也曾经是个难民，你知道，但是他的 Facebook 下面的评论有上万条就是下面你看到这个基督徒下面上来辩论但是我看到有很多人在批评，很多人在辩护，然后很多人对这些批评的、对这些辩护的感到很困惑，就不知所措到底是怎么样但是我不想从去政治上去谈论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因为，一方面我很业余，我从来不爱政治，不懂政治，但是我知道这个耶稣成为难民，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是因为彰显了一个世界的人类生存的一个本质的状态，就是我们在从上帝的公义、从上帝的这种对我们的罪的这种 这种啊，这种掠就是这个追，追讨啊 ，sorry， 就是说上帝从对我们的罪的追讨的角度而言，我们就是难民。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躲过上帝对罪的追讨，但基督为我们而成为了难民，所以呢，他要展现的那个救恩，就是指那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办法去躲避上帝的人，他亲自为我们来担当。他成为难民，就是使我们这些在属灵上面的，使我们在灵魂的意义上，我们都是难民的人，在他的里面得到救赎和盼望。我们看到上帝之子，他甚至到这降生到这个世界，这种卑微的方式，甚至他成为了一个难民的方式，这就是为了解决我们这些灵性上是难民人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来展现作为我们的避难所，真正的这个实现，真正的完美的，能够让我们可以去躲避神对罪的这种追讨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是避难所的完美的应验，也就是只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能够才能够体会到我们什么叫能够躲在至高者的这个隐秘处那里。圣经里面甚至把基督徒提升到这样的一个地位，说我们现在的是什么样呢？是已经和基督一同被藏在神里面。在哥罗西书的3:3里面说，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被深深的藏在神里面，也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获得的庇护，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获得的这个提升，甚至就好像很多难民，很多国家接受他们成为这个国家的国民，我们已经被耶稣基督所遮蔽所庇护，我们已经获得天国公民的身份。以弗所书甚至说，我们现在什么已经基督已经升天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而一同和基督坐在天上。所以我们那种漂流的状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被接受了，我们那种具有灵魂上的漂泊，我们在面对上帝的公义无处可逃，无处可逃，无处可夺的那个局面被结束了。我们现在因为基督，我们在什么天上坐下了。什么叫坐下是什么意思？坐下就是安息的，坐下就是坐享其成，坐的就是指着什么？指着处于一种休息的状态，属于一种安定的状态。所以就好像现在我处于劳动，你们处于休息的状态，是吗？所以在坐下来就是指我们在这个问题不需要在什么，不需要东奔西跑，我们不需要在这个问题我们要到处的去什么，去躲藏，去躲避，去寻找地方，我们现在坐下来了就是指我们现在因为基督，我们享有了这一永不动摇的地位，永不能被挪去 的这个国度。你现在在一个不，圣经里面形容的是不能被震动的国。所以你作为我们作为一个从上帝的公义的角度来讲，我们作为一个漂泊者，但今天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已经什么，已经在上帝的那个居所里面，甚至在天上坐下了。我们感谢上帝。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本质的这种乱象，这种灾难，它其实是不，它一方面是激励我们怎么样去行善，但是它一方面是一个信号，是一个信息，它提醒我们这个世界，它没，即使我们获得这种肉身的安顿，它也不是我们真正的避难所。唯有神是我们什么，是我们永远的可靠的真正 的避难所，甚至是唯一的避难所。所以在诗篇的90篇里面，摩西说什么？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从亘古到永远。就神是什么？是我们的居所。 所以 在大卫的这个经历到更深层次的揭示，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神作为避难所完美的体现出来。但是我们今天 要思想，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如何啊真正去依靠神，去度过我们这个看起来非常不安、危险、飘荡的这样的一生？我知道啊，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对于今天啊的政治环境，对于今天的这种啊经济的危机啊，比方说这个啊贸易战的问题，或者是今天很多中国的这个政策的问题，或者是今天别的这个问题，文化的危机、家庭的冲突等等的问题，可能让我们感到啊，我们有很多的忧虑，我们对于未来，我们感觉到好像充满了各种这种不安定感啊。但是我们今天需要去思想，上帝的教会在这个世上，作为一个基督徒在世上，我们要知道到哪里才是我们真正可以立定我们的心智，我们可以真正在哪里叫安身立命，在哪里我们可以稳固。我们可以这么 我想在这个稍稍拉开一点来说明一件事情。当年的这个犹太人，当很多这种强大的这个邻国啊来攻击的时候啊，他们认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不害怕啊。但是发现了他们的战争节节败退，被打到落花流水，但是他们相信这个上帝一定会眷顾他的圣殿，所以呢他们就认为只要这圣殿在，那我们就不会什么，就不会啊，不会这个国家就不会亡啊。但是我们看到一件事，连圣殿都被毁。以色列人的历史上面有这个第一圣殿，很重要的这个金碧辉煌的啊，很多的材料都是用金子、用银啊，用最珍贵的木头，很大到啊无法形容那种石头啊。但是还有呢，以色列人还有第三个圣殿，就是叙利王的圣殿，第二个比较简陋，第三个的也是非常辉煌啊，建了84年才建完一个圣殿。我们看这个很多就是希律王啊，那个所建的这个圣殿，所留下来考古留下来很多的遗迹和那个材料，让我们感觉到这种太不可思议的，那种石头那么大，他们怎么能够砌起来？你们知道那个砌起来到一个那个工艺到什么地步，就是铅笔都插不进去这个石头缝里面啊，就是说那么好的工艺，他们感觉到这种是多么的啊，多么的这个稳固。但是却有一件事情是什么？是罗马的那个时候还不是皇帝的这个提多，公元70年带兵攻打耶路撒冷，把整个啊圣殿毁掉啊。据说当时有个听说啊，当时这个希律王啊，这个建圣殿，这个罗马兵啊，这罗马兵听到一个传说，说希律王建圣殿，为了让这个地基啊更加稳固，就是石头与石头之间呢是用那个金汤啊把它给灌起来的，所以呢那个罗马人就要把这个圣殿怎么呢，一个石头一个石头的掰开，为什么？就是要找那个金子，所以这就应验耶稣所说的，说什么？说连一块石头都不会再叠在一块石头上。就是那个圣殿拆，一直拆，拆到根基，拆到没有两块石头是叠在一起的。这么高大，这么稳固 的一个圣殿，它为什么会被毁到这个程度？我为什么说要拆开来讲这个呢？就是指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对于上帝的依靠，我们在信仰里面所立定的，有的时候是很外在的东西，我们需要条例的保护，我们需要一个人多势众啊，我们势力雄厚庞大深厚，我们有很多什么秘密的啊，很或者是啊很多地位极高的人在什么在 cover 我们，对不对？在罩着我们， 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的教会足够有力量，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够摧毁我们。我们如果把信仰建立在这些很外在的这些事物上面，只是这些宗教的事物上面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的历史告诉我们，神有的时候他要惩罚他的百姓，要审判他的百姓，他是连自己的圣殿都不顾我讲这个我们要知道，神是严厉的，审判要从他的家起手。如果我们今天教会在这个处境之中，看到很多这种教会的被拆毁你要知道，这就不是一个政府的力量这是神的手。我们看到在中国过去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传道人叫杨绍堂，我刚好有机会认识杨绍堂最要好的朋友之一然后他就跟我讲他的逃难的经历，他的那个逃难真是可以用这篇诗篇来形容。我因为时间呢，再说那个见证呢也很复杂很长，也牵涉到很多信息，所以牵涉到很多事呢，我也一时半会讲不好但是他跟我讲了五六个小时一口气，一个90岁的老人家跟我讲五六个小时一口气，连口水都没喝，那可见他回忆起来是多么激动啊。然后他就跟我讲杨绍堂的一些事情，然后他就说我说我很希望有一天能够为你们这些人写一些传记啊，或者是写一些研究的报告。他说千万别写然后我说为什么不写，他说写出来看不得他说都是丑事，没什么好写的。然后他说很多著名的传道人一个一个都跌倒了我当时刚好很有意思，在我认识他之前，然后我看到了杨绍堂的儿子我有个朋友去采访杨绍堂的儿子，他住在天津，然后呢去采访他，然后他写了一个回忆录，他那个回忆录的题目就叫神的手在中国。他就讲中国教会为什么遭遇会有那么严重的问题，他说这是上帝对自己家的审判。所以虽然看起来好像是红卫兵的事情但是我们心中没有那种恨没有那种没有对这种敌人的这种什么仇恨，或者是对那些伤害人的咒诅。为什么？因为他在那个回忆录里面讲到上帝的手在中国。在后来我又有机会读到另外一份材料，就是宋尚杰的日记我一定叫你们我又推荐你们有机会一定要读宋尚杰的日记，那太精彩了所以他作为一个中国最早的才子这个化学博士然后呢他从一个科学家怎么被鉴定为精神病，然后在精神病院他天天做数学题来证明我没有疯然后他说多难的数学题都做出来但是呢还是学校还是认为他是个威胁，所以呢那个时候的纽约邪恶神学院认为不能够放他出来，他一直都不没法耿耿以怀，他一直都不能够忍受这个事情，只等到有一天有个小女孩不知道，他说就好像天使一般出现在那个疯人院那这个院子里面呢，就在写一个字，写什么呢？英文 rest。 他就突然就明白了神是要他休息，不要去抗争，所以149天把圣经读了40遍。他的这个日记里面很多讲到很多中国教会那种黑暗的事情，他讲到这样的教会神要什么？要审判。他的晚年是在香山去世的，所以他在晚年在香山的这个他很短的时间40几岁就去世了，他在晚年在香山的时候写下很多的这个记录甚至有预言性质，但后来都发生了。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教会的遭遇的这种艰难，你知道我们今天是没有一个就是这么说的，就在当年在之前国民党政府很多的高官都是基督徒，包括那些信的不伦不类的总统 但是这些人都是基督徒 ，so what？ 上帝要对他自己的教会下手，神要审判他的家，这是一个非常严厉、可怕的事情。我们今天教会在面对中国新兴教会，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们还没有经历过什么逼迫，但是我们今天就已经开始大肆宣传，我们多少受苦。各种恐慌，各种不安，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究竟建在什么地方？我们的保障是某一个办公室吗？是某一个有权势的人物吗？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今天若不在上帝的里面得到这种安定，我们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机构一个权势，它可以让你真正有这种安定感。我们最后的一个要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文学家叫先科维兹，他写了一本书叫《你往何处去》，他就用了早期教会的一个典故，就是当彼得在罗马从罗马逃出来的时候，他在路上遇见了耶稣，然后呢就问他说：“主啊，你怎么在这也在罗马？”他说：“你要到哪里去？”他说：“他两个人是交叉走过的。”他说：“我要去罗马。”他说：“为什么你要去罗马？”他说：“因为你从罗马逃了，所以我要去罗马再钉十字架。因为你不肯受苦，所以我要再去罗马受苦。”这个彼得就非常的感动，就去罗马，然后呢去殉道，而且要求人钉十字架的时候把他倒钉在十字架上面。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的主是正着钉，我不会跟他一样，所以你们要把我倒着钉过来。”什么意思？我们今天的依靠，我们今天的那种安息，不在世上的任何一种保障里面，而唯有神才是我们唯一的避难所，唯一的依靠，我们的山寨。那这里就是指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坚固台，我们的磐石。阿们。
现在是收奉献的时间，同工来到台前来。如果你所处在的位置没有办法扫上码，你可以在我们的欢迎中心或者我们的前台扫上二维码来进行奉献。如果你从海外奉献，请你标注 IMS。 然后前几天呢，我看我朋友的朋友圈的一个信息，然后吸引了我眼球，就是最近呢我们又出了一个千亿富翁。那跟其他两位千亿富翁不一样的是，他是以奢侈品牌来为生的，什么 Christian Dior、 Givenchy、 Celine，还有我们的 LV， 他是以这个为生的。然后他的财富的积累是因为人们越来越追求不是他们所需要的，而是他们所渴望的，他们的欲望。所以他的财富是因为众人的欲望，这个时代的欲望所促成的。那这个欲望你会发现，也许我们每个人，我们也许没有拥有一个 Louis Vuitton， 一个 LV，但是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欲望，我们都很有无数的 luxurious variety， 我们都在追求不同的东西来满足我们内心深处的这个需要，但是满足不了的。而我们要在这里，今天我们进行奉献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能不能有一个 larger view， 另外一种 LV， 就是一个 larger view。从神的视角，而不是我们的需要，而是神你的需要是什么，神国你的需要是什么，而不只是听到我们自己的声音，而听到另外一个 LV， 一个 little voice， 神微小的声音，圣灵微小的声音在我们心里面来打动我们，来牵引我们，我们怎么样过着一个合乎他心意的生活。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鞋子，很多很多的车子，很多很多的房子，很多很多的包包，但没有一样能让我们站在神的面前。唯有神的视角 larger view， 唯有他的 little voice 能牵引着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主，你岂没有让我们看到你救恩的膀臂，你丰盛的供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次又一次的来彰显主你的信实。主，我们爱你是因为你先爱我们，我们甘心乐意的摆上是因为你已经把你的独生爱子，你的全部奉献了给我们。主，求你让我们 IMS 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一个追求外在，而是我们追求内在，我们不是追求奢侈品，而是追求我们内心深处最重要最渴慕主你最想给我们的。主，给我们从你而来的视角，让我们看到我们周边的需要，让我们珍惜主你所立的教会，你所赐给我们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最软弱的，让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搭把手来帮助他们。因为当我们服侍他们，主就是你在服侍我们；当我们奉献给你，主你就在用这个奉献来建立主你的教会，建立无数无数的生命和家庭在我们当中。主，求你用我们的摆上，你赐给我们的一切，来成就你的国度，在中国，在北京，在这里，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主，我们的个人生命当中。主，也求你让我们常常听见主你的 little voice， 你微小的声音。圣灵，求你亲自来引领我们，我们降服于你，奉主得胜的名求， Amen。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